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12月19号，今天晚上了，是黄嘉言在这里为你主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的亲爱的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黄老师。
是啊，本身呢，天梦老师呢是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才会跟我们一起做节目的。电视大家呢也知道了，下个礼拜就是我们啊这个主耶稣降生的，纪念他降生的日子，一个圣诞佳节。在我们香港这边呢，圣诞节是会有假期的，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啊都是呢这个假期，所以天梦老师我们就要邀请你今天来了啊，早一点来了。是的，那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们呢，下个礼拜本身我们是有这个电话热线，就是礼拜三礼拜四我们本身的热线都会开放，不过呢因为下个礼拜是假期，我们就要暂停啊，这个热线不会开放。如果大家下个礼拜你想要打过来的话呢，就只有这个礼拜一啊，就是23，这个12月23号早上9点半到12点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所以，如果大家你想用热线来跟我们联系，现在呢就是好机会了，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今天晚上请大家呢就可以在13229966322这个热线上与我跟天梦老师来交流。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都有需要的，可以呢拨打这个热线，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我跟天梦老师都会在线上与大家联系的。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天梦老师，这个圣诞节你有什么需要做的？有没有说可以休息啊，或者是有其他很忙的事情啊？
我也希望可以休息，可是呢我在赶这个论文呢，
对呀，
博士的论文，所以呢还是在努力当中，
努力当中，
所以
是的
啊，没办法休息啦。
哇，你看老师非常的努力，就是如果我们通常说这个假期都是想可以就是要跟家人可能要去外地啊，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啊，那大家有很多的节目，但是天梦老师因为您现在还在做这个博士论文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为你祷告。我知道这个也不容易的，
对，谢谢，
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但是老师就是有这个热情啊，特别是在这个辅导上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希望更多以后可以跟老师多交流了解一下啊。对于辅导这方面，老师是很有心智这个心意的。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呀、也是对于辅导这方面有兴趣的。所以如果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一些想问的啊，其实也可以呢鼓励你们在短信或是电邮上你可以多跟我们交流。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那现在呢我们准备要跟听众听电话的时候呢，当然也会把今天第一首诗歌先送上的。那圣诞节快来了，当然我们就要找来一首呢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
在人
像这首是歌曲叫做《为我而来》啊，这一首呢并不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圣诞歌曲，可是呢在当中它也有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讯息，就是呢主耶稣为了我们而来，为了爱我们而来的，他的降生带来了喜乐平安，也为了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全新的色彩。希望呢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把这首歌呢的歌词听进去的时候，你喜欢啊你可以就是去搜索这一下这个歌曲《为我而来》这首歌。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呢要多跟你家人身边的人分享主耶稣这个降生的好的消息。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来听听他的需要了。第一位的听众是汪姊妹，哎，喂，你好，汪姊妹。
哎，你好，姊妹。
哎，你好，汪姊妹，高兴跟你连线，我是黄嘉妍老师。嗯哼，你听到吗？
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今天呢，除了有我，也有李天梦老师在这里，我们有两位老师。好，对，
好的，感谢你们。
哎，是的，你可以跟天梦老师打个招呼啊。
好，天梦老师你好。
你好啊，汪姊妹，欢迎你打电话来。
是的。哇，汪姊妹，你可以讲一下今天呢？我知道你是之前有这个发短信跟我们联系的，是吧？
是的。
嗯嗯，对，你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对吗？
对的。
啊，那今天是想要讲一下你儿子的情况，是不是？
是的，是的。
嗯，好，那你慢慢讲，让天梦老师了解一下你儿子现在的情况。嗯，
好的，我儿子现在今年就14岁，然后上初二，上初一的时候上了有半学期，然后后面第二学期上了有一个星期没去呢。这个初二上了2天，然后回来也没有去呢。他现在就是上去不了学校，然后第一天晚上把书包什么弄好了，就是走不出去，书包背上，书背上了，然后就出门出不了，然后后面还是回来了，就这样。开始的时候也有点过程吧，断断续续请啊，有几次假，后面就去不了，没去不成了。嗯。
嗯哼，
然后他跟我讲的，我了解到，好像是厌学了，现在对这个游戏有点沉迷。
那什么沉迷呀？
对，有点黑白颠倒。
哦，黑白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就醒来做自己的事。
对的。
嗯，是什么沉迷呀？是他玩游戏吗？
对的。
哦，对，
好，刚才你说
哎，对，姊妹，你刚刚可以再说一下你的你说什么？姊妹听到？
我现在就是说，他就是目前就是这种状况在家里，
刚才你提到他，
他就每天吃一顿饭，晚上起来了才吃饭，就现在就一天一顿饭，就这样黑白颠倒，
黑白颠倒，对，
都是白天在睡觉，对吗？
对，
好，你刚才说他初二的时候第二天就不出门了，他初一的时候他愿意上学吗？就是去年，
去年的时候。上初一，有去上学，断断续续的，就是初一的时候就开始上一个星期就开始请假了，后面就断断续续请假，然后后面就直接不去了。
就是初一的时候已经很不稳定了，对吗？
上六年级的时候就不稳定了，上六年级的时候就有请假。
那大概到现在，大概已经1-2年的时间，他这个状况，其实他有没有提到有什么困难，不愿意上学的原因，有告诉你们吗？
刚开始的时候，他现在就跟我们讲，他就是厌学了，不想学，就上初中了嘛，然后好像他学不懂嘛。其实他上小学成绩还可以的，然后上初中呢，他说他学听不懂，然后后面经常请假，再去的话就更加听不懂了。
那就是说他要适应这个中学的过程，好像是出了很大的困难，他听不懂，所以他的成绩，他的学习就觉得掌握不了，是这个原因，对吗？
有可能是。
那除了
开始的时候很多借口的，因为问他的时候什么原因呢，他就会说很多原因，今天说这个原因，明天说那个原因，就原因很多，就不确定到时候之后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每次的原因都解决了，然后还是去不了。
那当时他的成绩，他的学习是否也很大的困难，追不上？初一的时候，
其实的话，对于他的水平，他们现在初中老师就是带没带他几天嘛，人家查了他小学的档案，小学的成绩，他说就是他这么久没，就是一学期不去或者两学期不去的话，都会比他们差生，都会要学的话，都会比他们会赶得上的。但是他就是好像对学习不感兴趣了。
那学校方面有没有老师可以跟你们家长可以交通，或者是在了解 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交流呢？
都有的。
嗯，有跟学校去沟通，有吗？
对的，有。嗯
嗯嗯嗯，那学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你的孩子呢？
学校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校长都来家里也劝说了，
嗯，
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去，那什么呀，都给他降低了，作业啊什么呀，都给他降低了，可以少写或者不写，只要他能去。班主任都是这样说的。
嗯哼，
这都已经是不是都已经挺好了？然后班主任还说让学生跟他一起玩，都这样讲了。
嗯，
这都给他解决了。
嗯，对，
班主任就说哪怕一个星期去两天都可以的。
哦，那学校已经配合得很好了，对吗？嗯，那其实呢，他把白天在睡觉哈，你们父母亲面对他的状况，那你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怎么面对呢？
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跟他作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不懂教育，我们当父母吧，真的是，现在知道了吗？是小的时候教育错了嘛？小的时候就是太宠的孩子吧，就是受抗挫的能力啊，什么都没有培养好，吃苦的能力啊，什么都没培养嘛，也许是导致了今天这种结果。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去的话，就会打呀骂的，他会跟他爸会，他爸会打他，会干架，两个都会一起干架，然后导致他不去了，然后我们在家里也会心情很不好，然后也刚开始了那几天的时候。都会吃饭都不会吃的，啊，就这样，就这样看着抵抗也没起不了作用，是不是？然后这样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然后他还是不去，把他没办法了。然后时间一长了，然后就是后面也有在听教育这方面的嘛，然后就说跟孩子要搞好亲子关系，后面就跟孩子搞好亲子关系，和他关系搞好了，然后说不定他能听嘛。他有什么心里话就会告诉你，然后这些像工作的话都已经接纳了，接纳了他这种事实，不去上学的，然后就是这种状况。
那你们中间也很大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个关系去搞好。那现在孩子会跟你们说话，会跟你们聊他心里面的话吗？
心里面的话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借机看他心情好了，我们就会借机的话，我就会问一下，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吧？然后呢，他每天都有跟我们交流的。现在吧，也跟以前的话是接受不了的。现在你就晚上睡醒了，晚上哈，饭给你留着，你可以吃。跟以前的话就是没办法那种，现在吧也还挺那个。中途的话还带他参加了一次乐营，21天的乐营，带他一起去徒步的，去锻炼的都去了。然后后面我回来上学，然后上来就跟我说，当时的时候在路上就说回来，他就说每学期就是要上，然后上几天呢就实在是去不了了，后面就真的就去不了了，就对了。
其实呢，他除了玩那个游戏哈，电子的游戏，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活动的呢？去玩的开心的有没有呢？
他现在跟我们玩的话，不会跟我玩，他会找同学的，他有同学玩。他之前的话，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到了星期五就出去了，跟同学一块出去了。打篮球、骑自行车都有出去玩的。
就是跟同学也有一些运动，对吗？
对的啊。
那其实他现在白天就睡觉哈，他这个状况，他心里面有没有想要在学习上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他打算要做的，在这一方面有没有 跟你们交通？
有说过，
嗯，
我们也会说，因为借的这个，老师或者发微信就会给他说，我说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都在想着你呢，他们班上的同学都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都是他们那些同学嘛，他们在一起都玩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老师和同学都想你了，老师说你一个星期去哪怕去两天，然后你同学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天都来叫的，好几个同学每天都叫了几个星期，人家都把拉着去了，后面他就叫不动了，后面他就没去了，然后就说了，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我说你老师发信息让你想你们了啊，还是说你这种你不上学的话太可惜了，以你的这种这个，因为他小的时候因为看着他小学的成绩了嘛，说他去的话可以跟得上的啊，就说这些，然后他就说我问你有什么打算，他说他要上学，还要把初中上完，还要上高中呢，但是呢每次都这样说就是做不到，他心想着他是要上学，还要说考高中，
那其实他也有他的想要得到的一个一个阶段哈，其实他有这个期望的话，那如果他心里面在学习上有还有什么困难的话，如果他能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们父母亲或者是连同学校的老师可以一同的帮助他。那另外就是同学，其实同学他愿意跟他一起玩也是他喜欢的，能不能多请同学来你们的家去跟他陪伴他一起的在家里面有一些学习让他慢慢的有这个小小的兴趣，能够鼓励他就慢慢的一个礼拜可能先上一天或者是半天有一个开始，那你觉得可以这样尝试吗？
我也想过，老师也这样说过，因为他同学的话是还是没断的，就现在今年的话，很来找的少了，来往的少了。之前的话很有多的学生到我家来找他吧，现在我感觉到他有点自卑了。上次他同学过生日，然后他的三个同学来家里，请他给那个女同学过生日去，然后他走到人家家里了，看着好多同学，然后他自己就一个人跑回来了。我估计他觉得他没面子，正准备去上学，所以他也挺自卑的。
对，因为他就是现在发觉自己可能跟同学有距离，开始自己就也慢慢不想跟同学多交流，你的观察是这样哈。我在想刚刚姊妹你说哈，他早上起床曾经也尝试过背上那个书包想要去上学，但是又回来了，对吧？就是他可能他也是有努力想要起床，也有努力想要他出家门去上学，只是他不能维持啊。我在想这个部分有没有说可能姊妹你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去比如可以跟他一起送他一起上学，我不知道你这个动力你们可以帮助一下下，就是跟他一起到学校然后陪着他这样子去，或者说有一些同学可能你刚刚也说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同学约他在这个早上一起上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尝试这样做呢？
因为这些我都已经做过，
都有做过，
之前的那些同学来叫他，对，之前那些同学都来叫他，后面就没来了，然后我又跟同学加了联系，然后请那些同学到家里来叫他，然后人家叫了几星期，每学期都是来叫他了，后面实在是去不了，我再不好意思，他们同学就给我回信息说我实在帮不了你，因为我已经我们都 叫他，他不去了。然后我说过，早上你不去的话，我可以送你去。
嗯，
那这些动作都已经做过。
哦、
啊，然后他背着书包，好像是，
嗯，
好像很困难的，在那里徒来徒徒步走来走去的，就出不了那个门。然后我就说，要不我送你去。
他可能
他说，
嗯，心里面那个冲突哈、嗯，那个矛盾很重，
是
啊，还有慢慢的。可能有一个自卑、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尝试一下齁，如果有老师在你们家来你们家去鼓励他，去欣赏他，如果他曾经也有一个动力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请老师多做一点来家访，跟他聊天，然后鼓励他让他减低那个追不上那个自卑的感觉。啊，另外就是如果他愿意上学是否一定要早上呢？如果晚一点，好像他能起床的时间下午我不知道学校能不能容许齁、哦、也让他他能够去的话，就鼓励他，他可以去上一节两节。
嗯，
还有就是我知道妈妈你很爱他，很紧张哈，很关心他。那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就陪到他到学校门口去就是跟他一起哈、去这样陪他去突破这个开始的时间。
嗯，
因为他可能有动力，可是那个持续那个那个力量不够啊，
嗯，
那所以呢，就累积了很多的负面的，看自己觉得越不懂就越自卑了，就退缩起来。
嗯、
那所以呢，看看我跟华老师给你一点点的建议，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
嗯，
然后也多跟他聊他心里面他的想法。如果他能够提出一些困难，那你们父母亲就尽量的从那一方面去帮助他。
嗯，
我觉得长远来讲哈，那他必须回归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因为现在日夜的颠倒，其实他也没有精神。
嗯，
所以呢，我觉得大的方向是他加强他的动力，还有能够慢慢的调整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
嗯，
那试试看好吗，姊妹？
对，我对姊妹，因为今天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就是我跟天墨老师希望也会继续跟进你们的情况、嗯、所以我们今天先给你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嗯，
还有会持续的跟你做一个跟进，好吗？
好吗？
嗯，
那我们可以下一步再谈，
好
吗？
嗯，好，可以哈，王姊妹，好的，嗯，好，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的电话哈。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除了有我黄家爷呢，也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一起的陪伴大家。大家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有贾弟兄。你好贾弟兄。
黄老师好。
哎，你好。
李老师好。
哎，你好，
你好，弟兄。
嗯，弟兄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关于是应该是关于你信仰上的问题吗？
对对，
嗯，
就是我在这个教会，我在这教会已经4年了，然后 就会有两，第一是本地的弟兄姊妹有十二三位在聚会，然后另外一个群体是，就是来我们城市的大学生有20多位，就是我们在一起家庭教会。
嗯，
然后就是我们教会打我来一直也都是就是总好就是一年吧，好搞一次两次的，就是，就是聚餐吧。
嗯嗯。
然后就是用教会的钱来吃烧烤啊，或者像今年搞过一次退休会，但是我不太明白退休会是啥，就是退休会。是有牧者来，有外边的牧者来给我们讲道，然后也是，中午吃一顿，在饭店，然后晚上又吃一顿，花了很多钱。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就是给牧者开支也很紧张，但是，他有的弟兄姊妹说是为，就是一年了吃一顿，为了回馈弟兄姊妹的奉献，我感觉。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很疑惑。
哦，所以弟兄，我大概讲一下你的问题是关于你的困扰啊，在于是因为你在这个教会，你说是四年，在这个教会四年，对不对？哦，也是挺年轻哈、啊。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四年，然后呢，你们教会就是会搞一些活动，就比如你说退休会啊，或者是这些，大家一起吃一顿比较丰富的，这些，然后就是用教会的奉献，好、去做这些活动的。
我想明白那个弟兄姊妹奉献的十分之一，神的钱应该怎样用是正确的。
哦，明白哦。所以你问题是这个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应该怎么样使用是正确哈？好，那。所以弟兄，你对于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是责任会员吧，就是你现在是属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去尽上这个奉献的义务，这个你很了解了对吧？因为十一奉献呢是这个圣经当中一个教导啊，特别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大家都可以看的第八节这个你也了解了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十一奉献。所以呢您只是想问说这个奉献怎么使用，那每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我们说是正规的教会一定会把弟兄姊妹的奉献的记录好好做得好，因为这个是弟兄姊妹这个金钱，所以呢一般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吧，因为我们是在香港哈，香港的一些教会我们是很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奉献，我们比如我们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奉献的信封因为信封上呢通常我们会写下我们奉献的弟兄姊妹的一些资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收据，就是他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教会有这个义务要把这个收据发给这个弟兄姊妹，有一个记录，他知道他每一个月做这个十一奉献呢多少钱什么时候奉献的，然后他我们也会有会计，因为呢会计的职责就是要把每一个这个奉献的都要把它记下来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教会的一个财务，我们说会每一年做一个报表，在这个会员大会，我们会有一些会员大会，就会在这个会员大会当中，会计呢他会有一些报告，就会讲出来我们这一年弟兄姊妹的十一奉献用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清清楚楚的写下来，这个多少钱奉献了多少钱，然后用了多少钱，然后剩下多少钱，都每一个都是很清楚的。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一个透明的这个教会的一个系统，他一定要跟弟兄姊妹交这个，把他的账目清清楚楚的跟他们讲清楚。因为这些钱不是自己的嘛，就是不是教会他自己怎么用就怎么用的，要清清楚楚让弟兄姊妹知道。所以呢这一部分 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传统或者是这个习惯，但是我们都是鼓励呢教会的账目要透明，因为这个呢就可以避免很多我们说是有一些隐忧啊，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的因为你不知道的钱放在哪里去的时候呢，我们人有罪性，很容易就会因为金钱的问题呢，就搞出一些的不好的引诱啊，可能是来做一些不好的事啊，所以这些都要清楚。对了，这个是我可以跟你说明的。嗯，对。
嗯，老师，我想问的是，就是神的钱，
嗯，
就是应该用来，是不是应该用来做传道啊，或者宣教啊，或者做事工，
嗯、是啊，
不应该来吃。
其实啊，一个教会，我们说，这个奉献呢，它一般有一些教会，它很清楚知道呢有哪一些的事工，啊，分得清楚，有一些会宣教，比如宣教有一个奉献，它需要的，他们知道我们这一年，比如教会有一个感动，我们要去做社区的服事，那所以我就大概要使用多少钱，我就有一个我们说是有一个预算，对吗？预算大概需要多少，然后就可以跟弟兄姊妹说出来，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钱去做这个事工，然后呢，就会他们就愿意奉献，放在这个事工当中去使用了。所以弟兄，对你说的对，教会是使用要把弟兄姊妹的钱优先放在几个方面，第一传福音，包括宣教。对，宣教也是传福音的一种。第二就是恒常的这个教会的使用嘛，因为教会都需要有这个很多的经费，对对对，恒常的使用，恒常使用。另外就是主要是这两方面，主要是这两方面，就是传福音还有平常使用的一些金钱。这些我觉得譬如刚刚弟兄你讲的教会办活动，我就要多了解一下这些活动的背后啊，他办出来有什么原因要办可能有一些教会他要办就会邀请很多新朋友来，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活动嘛，那所以他要使用金钱，这个也会有的。对，
目前没有啥邀请
哦，就是你们自己去吃饭，对不对？
对，自己去吃饭或者
对，
外边来牧者
邀请他，
那其实啊，弟兄，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服事，或者是担当什么岗位的侍奉有吗？你自己，
我现在不是就是教会，每个月有一次两次的主礼，就是带领大伙敬拜。
带领敬拜的，
对对对，
其实我听到，你很用心的去考虑教会用钱的目的，就是很关注，
我感觉就是，有点浪费。
是的，我听到你的困扰哈，就是你很关心，神的钱放在哪里呢？是跟福音有没有关系，对吗？所以我们先欣赏你这个心。那除了刚才黄老师很好的介绍了，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那个财务的报表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那其实
有报表
都
有
哈。那如果他们的
是到年会公开账目的。
有公开，对吧？
也有的，
有哈。那如果你真的了解
了，多少收入，然后怎么支配
也很清楚。那所以呢，如果这个报表也写得很清楚，你了解了没有误会的情况之下呢，看看能不能私底下跟你们的牧者或者是主理的弟兄姊妹
有沟通
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回应是，就好像没有啥回应。然后还有两个问题，老师，这个问题就我也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牧者，在两个就是还有一个教会，他也去牧养，就是导致他现在也很疲惫。我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就是，他太忙了。 然后也导致，就是最近我们一年弟兄姊妹的状态也不好。
哦，是的，我听到，其实教会里面牧者也太忙了，弟兄姊妹也很多的困难，没有关心到，对吗？
他对我给我的感觉是因为，他牧养两个教会，肯定是有分心的，应该是。
对，那其实
然后我今天又遇见一个问题，临时遇见。
哦，哇，很多问题，
多问题，
弟兄
啊，我这就是，哎，我真不知道怎样处理了。我在路上的时候，看见我的牧者，看见我的领袖。
哦，原来这样的，是他没有见到你，只是但是你有见到他，对不对？
在以前头，我刚参加的时候，我有知道他，劝诫他过是，然后今年我一个弟兄去和他。去，又有另一个教会，有另一个弟兄也在，然后我去找牧者，就是让牧者能够劝诫一下那个弟兄。然后我今天我他还在抽烟，就是我的心很伤心，有点伤心。
对，
我不知道用什么一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我其实我很爱我的教会，我也很爱我的牧者，在我的灵命上他也对我有很大的帮，我不希望看见他就是有不好的地方。
对呀，
你都很爱哈，
很
用心。那弟兄啊，我们听到其实困难也不少哈，那我直接的说，我觉得我欣赏你可以直接的去劝解他们你看来好像不对劲的对地方哈。那当然这个特别需要就是出自一个爱心，还有私底下跟牧者或者是主要的弟兄姊妹去好好的聊。那另外呢，我觉得真的要很多的祷告去承担这个教会的需要。其实我觉得弟兄你那么爱这个教会，你很重要。那我觉得好好的先为你的牧者还有你看到的很对，因为呢我觉得不单止你爱这个教会，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也特别的爱你们。所以呢我觉得你会心里面觉得难过，那我们的上帝不是更难过吗？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你下一步要劝解他们或者是给一些意见了哈，我们要小心，就不要让就是不好的意念在里面去分裂我们的教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先好好的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的教会去祷告，然后祷告持续的祷告，求主给你有智慧，或者是如果你私底下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同心的，能够承担教会更多的需要的，你也可以跟一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祷告，彼此的同心你们都起来可以好好的去承担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地方，还有就是有什么劝解的话，我希望你可以私底下个别的去跟他们聊，那避免去伤害每一个，包括你自己，好吗，弟兄？
是的，弟兄。那对，我觉得哈，你真的是很爱教会，所以更加需要有您这一些爱教会的肢体在教会当中。好像圣经当中也有我们看到哈，在雅各书第五章呢，其实也讲到我们呢要彼此代求啊，这个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为有很多时候啊，你要知道教会是人聚集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嘛，所以当你见到自己的这些领袖们有软弱的时候，当然很理解你一定会有失望的。只是呢我们圣经的教导第一步，我们就先去 比如你觉得你的牧者，哎呀，他去牧会两个教会这么忙碌，要不要你先去主动的来去关心一下你的牧者，是不是他真的很累呢？还有就是你说那位有抽烟的领袖哈，他也许可能他抽烟，因为有一些很烦恼的事，你不知道哈，你要去多关心一下他。身体状况也好，这个情绪灵力的状况也好，就是要我们彼此的代求。这样呢，就算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可以互相得到医治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经文给你啊，你回去看一下，好吗？雅各书的第五章，你可以先看一下哈。雅各书，对对对，第五章，而且呢，也会这个也教导我们要。一起的，在中间有迷失真道的，我们要使他回转，就是我们要以这个圣经的真理，还有我们自己的代祷，我们要求主耶稣帮助，而且最重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嘛。其实很多时候，对这些都是挽回的机会了。嗯，对，
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想法有不好的想法，然后有过我有过反思，就是这些不好的想法肯定。不是出于神，是搅扰，
是，对，
就是如果有不好法去行出来，就没有彼此相爱了。
对呀、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好，
我们
都
一起学习哈，我们都谦卑，
好，
还有我们都有纯正，
是
在神的面前去代祷，还有就是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是否真的按着主的真理，还有主的爱去爱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牧者，好吗，弟兄？
好，谢谢弟兄今天打电话哈，我们持续的纪念你啊，希望在教会当中继续努力服事。好，我们来继续的收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好不好？我们要把握时间哈。喂，你好，是郑姊妹吗？
是的，
姊妹
你
好。
郑姊妹你好，我们是黄佳妍老师还有李天梦老师在这儿。你可以讲一下今天你的问题吗？
就是这事情是过去一年多，就是去年8月嘛，然后我们教会举办了一场纪念培灵会，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在应控室服侍的一位姐妹，她就带来了带来了一位姐妹来参加这个培灵会，然后就是她带来的这位姐妹嘛，然后就可山就认识就然后我就加了她微信。就那位姐妹的微信，然后就是那场培灵会是第二天的中午休息的那场，吃完午饭之后，他就带我到他家里面，然后他就觉得这位姐妹挺好的，好像也挺有爱的，然后感觉就是也好像也挺温柔的一个姐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包括在微信当中，我有什么心里有什么事，我都会都会向他倾诉，然后他都会很有爱的来安慰我等等。然后在后面，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个心理学机构的嘛，然后我知道说我们内地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那些心理学，然后他是在那个心理学机构当中的，然后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么认识的，然后有一次，他就那个，微信上面邀请我去他的心理学机构学习，然后，就一开始我就觉得还好，好像没什么，其他的，然后后面就是他那个心理学，还有，有在那个，就他就是一些什么。亲子关系之类的东西，然后有在上面微信上面直播啊什么的，然后我都有去连麦呀、跟他聊聊那些的，然后后面他们就一开始在他们的那个机构都感觉很好，后面他们去我们莆田市区举办的酒店举办的一个什么就挺大的场。挺大的一场的课， 好，我发现我就听了一天他们那个课的内容，我觉得不是，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起码是就是没有帮助的，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造就。
嗯，
我听了一天，我听出来了，还讲佛呀，讲什么的，然后我就认为没对我们是没有生命没有什么造就。
嗯嗯嗯，
因为一开始我是认识他大概三个多月，但是我对他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不去，我不想去。他打电话过来又叫我要去，他那个还叫他来我家里接我，要一起去，我就不想去。因为当时不太了解他，然后因为他就直言不讳直接跟他说那个不适合我们基督徒听的。然后他就开始说啊，你不听你好婚姻怎么办呀？啊，然后他那个课就是叫什么觉醒父母还是什么来的话。
哦，明白。
他那个。
所以姊妹，所以你的问题就是现在你听了那些课程很不对劲哈。那现在这个困扰你的是你现在可以离开不听，但是那个姊妹一直找你嘛，是不是这个现在的情况？
不是，他没有一直找我，
没有找你，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说不适合基督徒听了，他开始那个，他说哎呀，你不听，你好婚姻怎么办啊？什么什么？然后说，我懂得神学比你多，然后圣经只是真理的一个框架呀，然后什么？哎呀，他在国外了解很多，很了解了。
但是你听到他这样讲，然后现在你感觉是怎么样啊？听过以后你觉得很不舒服。你的问题是你现在觉得被他这样的影响你现在觉得很困扰是不是啊？
就是我去年就第一次我听他讲这种话，我就不想他在到教会里面去影响或者带歪其他人，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在微信上我跟他讲你不能讲这样的话，因为就肯定是不太好的嘛，然后他就跟我他说你都养不活自己，然后还教导他什么什么，然后因为他不是说你不去听那个课你要婚姻怎么办，那我的婚姻我是希望是神所预备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婚姻就是要靠神来预备，然后他就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还幻想婚姻的事情。
那现在这个姊妹啊，那现在你还有跟这位姊妹交往吗？
没有
没有了，没有，
就是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你现在的困扰点是什么啊？
是
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多了啊，所以要快一点了解。对，姊妹现在
回应你
是哈，你的困扰是哪里呢？对，
我就是对他这些话耿耿于怀，因为过去是虽然过去一年多，就是还是很难受。
一年了还耿耿于怀，
真的
就是一年影响了你一年了。我明白了。
那姊妹呀，我觉得首先呢哈，要小心，就是不要跟他再有联系了。好，那无论是线上的或者是电话的都要暂停，就是要终止了不要跟这个姊妹继续的去联系哈。那另外呢，一年的话，这一年的内容哈，也让你放在心里面，觉得好像受伤了，对吗？
我是很挣扎的，我挣扎一年多，所以中间我其实我就是我把他这样伤害。攻击我伤害我把他删除掉，他自己今年年初就把我加回来，我中间克制过自己。
对呀，所以也是
后面我真忍不住爆发了，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是个有血气的人啊，我不是神啊，是吧？耶稣我们得罪他还为我们定十字架，但我也是个人啊， 他没有办法，我后来我实在没办法，还是爆发了。
那我觉得呢，主要就是你清楚跟他的界限，
对，
哈，无论他怎么找你，你都不要回应他了，啊，那可能他没办法的时候，他也会放弃去找你。啊，这个要保护你自己哈，这个。你请你要记住哈，那另外呢，
我知道的，
对，那还有他的话让你耿耿于怀呢，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哈，那我们先要厘清他的话影响你什么呢？那其实你听了，你觉得他是让你的信任放错了，所以你觉得受伤啊，受伤害。或者是他的话攻击了你，让你一直放不下，是否这两种呢？哈，那因为刚才没有说得很清楚，那所以呢，姊妹可能时间不够，我们欢迎你会可以再来电跟我们去聊。可是我觉得哈，首先我们要在主里面去搞清楚。我们要留在心里面的话，主要就是要清洁的，就是主喜悦的。那如果这一些话来自不好的意念，或者是来自可能是他有一些的动机反而就是不合真理的，那我觉得姊妹，你每一天先为这个去祷告，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其实是他影响了你，其实你没有做错嘛，对吗？那所以责任不在你身上，你要分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那对方也是，他可能很多的背后的原因，他又说一些话，或者是压迫你，或者是催逼你要去上学，其实你绝对有这个选择，你自己可以自主的去选择你要不要跟他听他的话。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心里面要安静，还有智慧去选择哪一些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那如果你说你信错了给他的信任好像让你失望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让你难受的话，那求主去医治你，还有去帮助你，好吗？
好，是姊妹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给你这个方向，你先回去想一想刚刚天梦老师给你的建议，想一想这些自己真正受伤的地方哈。好，那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呢，继续的就是在节目当中纪念我们听众们的需要，也再一次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因为是圣诞节的假期，我们就要提醒大家，礼拜三和礼拜四的热线呢将不会开放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拨打热线的，请大家可以在礼拜一的时候，就是那个23号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打电话来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